Robert Yarbrough 博士，教牧书信，第四节。议题模态三。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博士 Robert W. Yarbrough 在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中。第四节，议题模态三。我们继续研究教牧书信，查考提摩太前书，我们将查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这些是给教牧领袖和追随者的使徒指示。当我们读到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时，我们介于这些名称之间，因为我们正在阅读使徒对牧羊领袖提摩太的指示，但他正在影响那些想成为领导者的追随者。因为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开头读过，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说法。而且我正在阅读 NIV, 并且我在右侧有新美国标准作为参考。因为有不同的翻译方式，我们将要遇到的一些单词，我只是想要一个替代翻译以供参考。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说法。我认为这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中看到的第三个值得信赖的说法。任何立志成为监督的人都渴望从事崇高的任务。我认为监督只是公理会领袖的另一个术语。新约中的术语具有流动性，表示教牧任务的不同方面。有牧人，无论是动词还是名词，有监督者，有长老，可能还有一两个我忘记了，但这里使用了监督者一词。希腊语中的术语是 episcopus, 由此我们得到了 episcopal 一词。它也被翻译成英文为主教。那是英王钦定本的翻译，因为它是一个英国国教教堂，他们有主教。而主教与监督者 episcopus 有联系，但如果你看一下希腊语词典，首先监督者 episcopus 只是监督者，而不是监督者，所有主教。因此我们将从公理会领袖的角度来看待他，就像我们所说的牧师一样。现在监督者是无可非议的，所以第一节说，如果有人渴望这个 kalos, 这个美丽的，这个好的任务，这是一件好事。现在他为这样一个感受到这种渴望的人列出了资格。无可非议，对妻子忠诚，你可以看到在右边，新美国标准说的是一个妻子的丈夫。这对希腊人来说更真实，人们总是这样说，这是真的，希腊人说一个女人的男人，或者一个女人的丈夫，所以一个妻子的丈夫是一个更直接的翻译。但这是什么意思呢？人们建议一次只娶一位妻子，而不是一夫多妻制。正如 NIV 所做的那样，人们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对你的妻子忠诚。这并不意味着一个妻子的丈夫，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如果你曾经离婚，你就不能成为一名牧师。现在我确信有些人已经离婚了，他们不应该成为牧师，但这可能把丈夫的妻子的界限延伸得太远了，因为保罗没有提到那些离婚的男人怎么办。他只是给出了监督的一般资格，所以我喜欢新国际版这里所说的忠于妻子，因为我认为这正确地解释了保罗所说的一妻多夫的精神。截至记得之前我们听说过那些脾气暴躁生气的男人，好吧，如果男人要成为监督者，他们需要节制，他们需要自我控制。这是同一个方向，不是失控，不是愤怒的人们，而是人们在控制之中。尊敬，你可以问尊敬谁？我想几乎所有人都是如此。有些人的行为很古怪，与他们相处不愉快，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保罗只是说，这个人不应该通过令人震惊的倾向或行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需要热情好客，我认为这是指所有这些想象中的已婚男人。设想有一个已婚男人。我不认为这意味着单身男人不能成为牧师，但大多数男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他们能娶到妻子，他们可能就会娶到妻子。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那就太好了。在婚姻中，他们需要具备这些品质，需要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们需要在婚姻中引人注目，而你们在婚姻中所做的一件事就是，你们住在一起，吃饭，共用一张桌子。所以，你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传福音场所，因为你可以邀请人们加入你的家庭，这是教会的一个缩影。既然是家庭教会，教会就是一群家庭，当家人分散到各自的家中时，他们仍然是教会，只是不是聚集的教会。但他们仍然是基督的见证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我就在他们中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奉耶稣的名。 因此家里的基督徒餐桌应该是一张见证的桌子，也是一张接待其他基督徒的桌子，以提供团契、支持、鼓励和滋养，而且还有机会向他人展示上帝的爱和传福音。所以这个候选人应该是一个与他的妻子一起热情好客的人。我认识一些愿意热情好客的妻子，但他们的丈夫不希望他们的吃饭被打断，或者他们不想在周末去湖边，或者他们有其他想做的事情。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的城堡，他们的家不是侍奉的地方。所以如果这是你的承诺，你就不应该成为牧师。我也知道有些教会不那么热情，因为牧师和他的妻子相处得不太好。当你走进教堂的时候，你可能会在里面待上很长一段时间，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这是因为牧师和他的妻子相处得不好，不太好客。因此教会并不热情好客。如果牧师和他的妻子不树立相互接受和肯定的榜样，不树立一个开放的家庭让人们感到舒适，那么热情好客就是工作。谁做饭谁干活，谁打扫卫生谁干活。在我们家，我妻子做饭，她很擅长。我负责打扫卫生，所以我知道当我们要热情好客时，第一我必须参与准备工作，因为很多时候她会说，你能去拿这个吗？或者她喜欢说，好吧，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她说，你会烧烤，对吧？她通常会以愉快的方式问我，但我知道她的意思是，你要去烧烤。这就是热情好客的一部分。如果你不想热情好客，你就不应该从事事工。所以这是一个资格。当然能够教学意味着你能够学习，因为如果你不学习，你就无法教学。因此我在之前的讲座中提到，在早期教会中，女性成为门徒是多么重要。提摩太和牧师为女性致力于门徒训练创造空间和鼓励是多么重要。许多女性有资格担任监督，因为他们是学习者。很多男人从不读书，有时他们甚至以此为荣。我听人说，我读完了大学，但我从未读过书。这可能是真的，我不会吹嘘这一点。如果你不是一个不能坐下来学习的人，你可能无法教很多东西。但能教书。不酗酒，这并不是说要滴酒不沾，尽管滴酒不沾很好，但你不应该是一个过着忙碌生活的人。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是一种仪式。有时候真的很过分，但有时候也只是处于过分的边缘。他们只是喜欢点亮，不是三分之二，而是八分之一。保罗说，如果你有酗酒的习惯，那就不是一个好的资格。不暴力但温柔，所以不仅不暴力，而且绝对是一个有床边态度的人。一个在需要的时候表现出有教养的人。我关注的一件事是候选人或部长如何看待儿童。他们注意到孩子了吗？他们知道孩子们的名字吗？孩子们喜欢这个男人吗？因为你可以对孩子们阿谀奉承，大惊小怪，但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就像宠物一样。有时宠物知道你是否喜欢他们。狗会为一个人咆哮，然后会舔别人的手，那是什么？那只狗知道那个人喜欢狗。有些孩子知道这个家伙很令人毛骨悚然。但有些牧师对孩子很有一套，我不是说你必须对孩子有一套，而是说一个温柔的人。一个暴力自负的男人可能不会注意到孩子，但一个不暴力但温柔的男人不会注意到孩子。然后继续其他一些资格，他很有可能会关注孩子，关心孩子，特别是意识到每个教会的未来都在于孩子们。而且回到女性成为门徒的话题，门徒训练是一项自愿活动，人们必须愿意向你学习。我称之为女性的善意。如果牧师没有得到教会中女性的善意，他的事工就不会走得太远。女人必须感觉到这个男人很好地满足了我们门徒训练的需要。为了恢复温柔，女人会注意到你是否关心他们的孩子，男人也会注意到，但很少有男人会注意到或关心。但是如果孩子与牧师建立了友谊，任何有孩子的妇女都会非常非常高兴，但通常这必须是牧师主动提出的。他必须是一个温柔的人，不会冲到孩子身边吓唬孩子，而是蹲下来看着孩子，了解孩子的名字，为孩子祈祷，并与孩子建立关系。所以这个人是一个温柔的人，不吵架又回火气，不是贪爱钱财的人。现在这淘汰了很多人，但这是一个资格。然后是明确的家庭方面，第四节。 他需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你在保罗的著作中看到，女人是家庭管理者，她是，丈夫是家庭管理者，她是之间的摇摆。因此存在一种互惠，再次存在劳动分工，从而形成关系协同作用。他们有不同的责任，但他们共同承担监督家庭的责任，就像牧师教导和行使权柄共同监督教会、会众和家庭一样。即将成为监督者的父亲需要证明他有能力管理多个家庭，因为他把自己的家庭管理得很好。他的孩子们服从他，或者正如新美国标准所说，让他的孩子们受到所有尊严的控制。NIV 以一种值得充分尊重的方式说道。就是这样，这个语言都是简写，非常简洁。我稍后会详细介绍这一点。你需要神圣的想象力才能明白他在这里说的话。你可以让孩子们服从，而你可能是在一个你服从的家庭长大的，这几乎是死刑。如果你不这样做，尤其是父亲的管教可能会非常暴力。他们可以给孩子们灌输恐惧感，因为孩子们的适应力很强，当他们出现在公共场合时。看起来一切都很好，但在家里一切都很黑暗，而且非常残酷。这不是保罗所说的那种顺服。他并不是说你需要一个在私下里殴打他的孩子的人，但在公共场合这看起来很受人尊敬。他谈论的是一种养育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让孩子们融入一种学习和成长的关系中，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他们会做他们被告知的事情。整本旧约、整本新约都是如此，儿女要服从父母。但我们谈论的是服从的父母，他们彼此立约，与神立约，并且他们正在与孩子建立立约关系。这不是通过高压、严厉、残酷、虐待的方法，无论是心理上的还是肉体上的。因此，当他以一种值得充分尊重的方式说时，你可能已经看到一些父母对他们的孩子做得很好，有些孩子表现得很好，因为他们的父母 A 受到了上帝的恩惠，并且 B 不妨碍神对孩子的养育。他们鼓励这种养育，他们爱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孩子现在已经成年，他们给父母时间，他们照顾他们的父母。这是一种美妙的关系，你可以看到这种关系从童年就开始发展。你可以看到，即使有时是两三岁的孩子，你也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一种关系。父母做得对，这就是你想要在候选人身上寻找的东西，孩子们以值得尊重的方式服从他。我们不是在谈论严厉的战术或军事纪律，我们是在谈论一些有教养的东西和类似基督的东西。他一定不是新近皈依的人，而且新皈依者可能会有很大的热情。我们在名人世界中看到这一点，一个名人、一个运动员、一个演员成为基督徒，他们接受采访，突然间他们在聚光灯下，他们说这些令人震惊的事情，因为他们是新基督徒。然后最糟糕的是，两三年后也许他们就不再是基督徒了。保罗说他们无法承受压力，他们可能会变得自负，并落入与魔鬼同样的审判之下，新美国标准说落入魔鬼的定罪之中。所以我们不知道这是对魔鬼的审判，还是魔鬼对某人生命带来的审判，但效果是一样的。新皈依者很容易失败，他们没有经过测试，没有得到发展，他们缺乏技能，也缺乏经验。他们需要，也许是为了抵制诱惑，也许你可能会想到肉欲的诱惑，但事工中有各种各样的诱惑。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谈到他与会众中的某人打架。他是牧师，他去拜访那个人，那个人出来了，他非常不友好。他们发生了言语争吵，然后这个人伸手推了我的朋友，然后我的朋友，他是一个打架很好的人，他把这个人打了。这并没有结束他的事工，但也许应该结束。他还没有准备好担任事工。他不是新皈依者，但他是新牧师，这也会给他带来下一节的问题。他还必须在外人中拥有良好的声誉，这样他才不会落入耻辱，落入魔鬼的陷阱。让我们暂停一下，对此进行一些观察，并让我稍微分割一下屏幕，因为我需要查找他。首先，保罗从第二章敬拜转向第二章敬拜领袖、会众领袖，这一事实提醒我们，正如保罗所设想的那样，提摩太的角色必须包括牧师招募和牧师培训。这提醒我们，牧师应该始终寻求培养新的领导力，更好的领导力。这就是牧师温柔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没有看到谦卑这个词，但这个词会隐含在许多这些资格中。牧师可能非常有领地意识， 非常嫉妒他们的领导力和地盘，他们可能不会想到自己是可以牺牲的，并且随着教会的扩张，你需要新的领袖。或者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上帝可能会要求他们的生命。不久的将来，他们可能很快就会死去，或者他们可能会被召唤到别处。所以可以这么说，牧师总是需要尽一切努力让自己摆脱工作。几年前，我们这个神学院有一位神学院教授，他很成功。有人问，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我总是雇佣比我聪明的人。因此，他的组织蓬勃发展，牧师职责的一部分就是让其他人变得更好，让其他人在他们的基督教呼召和基督教服务方面做得更好。2014年，有一部伟大的电影赢得了纪录片奖。我想，我不知道奥斯卡奖或其他什么奖项，最佳纪录片奖，它的名字叫《巨明星20英尺》。这是关于伴唱的，他们主要是非裔美国女性，他们在教堂里唱歌长大。但他们在1960年代成为磨成歌曲中的伴唱，对于滚石乐队来说，在一首名为 Demi Shelter 的歌曲中，有一个名叫玛丽·克莱顿 Mary Clayton 的女人，她在半夜起床，有人打电话给她，我们需要一个和声歌手。这就是她在录音室所做的，她是一名录音室歌手。这些女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为斯汀演唱，为滚石乐队演唱，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作为独奏艺术家取得成功。但他们的强项是提供背景声音。如果你喜欢滚石乐队，并且你听 Demi Shelter 玛丽·克莱顿 Mary Clayton 的和声歌手就会制作这首歌。米克·贾格尔 Mick Jagger 获得了功劳，但真正提供香料的是玛丽·克莱顿 Mary Clayton。牧师为很多年轻人、年轻夫妇、外出的人提供生活调味品，他们甚至可能会忘记。我认为他们通常不会这样做，他们通常会欣赏他，但他们可能会忘记什么牧师做到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牧师做了多少祷告，以及他在幕后所做的服务。但这是隐含的，在立即转向领导资格时，提摩太需要对那些他可以使之伟大的人有一双慧眼和敏感度，可以鼓励他们朝着他们的愿望前进，这样教会才能拥有他所需要的领导者。神的 Economia， 神的工作，神的经纶。教会在上帝的旨意中，他们遵行上帝的旨意，地狱之门不会战胜教会，但作为一般规则，教会不会超越其领袖的水平。如果你有自私的领导者，或者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的领导者，他们就不会发展领导力，因为他们想要管理事情，他们不想竞争，或者他们不喜欢工作，这是发展的工作领导人。当你有孩子时，通常情况下，没有他们的帮助，你做事的速度可以提高4倍，但你需要利用你的孩子，帮助他们做事，共同做事。 A. 他们学习， B. 你学习团契， C. 他们学习自己做事，你正在培养他们未来的成年人。所以这确实是提摩太的一幅美丽的图画，他不仅走进去运用权柄建立结构确保人们遵守，而且鼓励那些想要成为教会的教师和监督教会的牧羊人的人。教会，我们在提摩太前书3章中看到的品质并不全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整齐的包，它是代表性的。通常你可能在教堂里，我在教堂里，你要么评估人，我在执事会上，我们评估了人们，我也接受了人们的评估。这个评估过程需要洞察力，没有人能够完美的满足所有这些资格，还有其他未提及的资格，例如赌博或色情。有些事情没有明确提及，但我们可以从我们得到的这张代表性图片中推断出一些事情没有列出，但存在于该人的生活中，目前它使他们失去资格。或者可能还有其他积极的事情没有列出，但我们可以认识到这将使他们更有资格。因此，正如我在下一个声明中所说，不要将其用作遗留问题清单。我认为所有这些品质都应该用圣约的术语来思考，即我们在这些讲座中已经讨论过的与神的关系。这些品质应该被视为圣洁的表达。我的定义是与神同行，神是圣洁的，要与他相交，我们需要让基督的福音改变我们，使我们圣洁。在与他同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建立一种亲密、顺服且富有成效的关系。他很接近，他是真实的，他是顺服的，我们顺服主，他是富有成效的。这对神来说是一个富有成果的生活。这是通过对基督耶稣的信心，他是圣洁的，并且赐下圣灵。 所以这些并不像一个优秀的房地产推销员的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房地产推销员真是太好了。有很多事情你需要成为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一个多任务处理者，了解这个领域，并且擅长数字。我不知道所有的资格是什么，但这不只是定性的或者只是定量的东西。当一个人接受了福音并在福音中成长时，这些特征通常是可以观察到的。当他们达到一个地步时，神将他们吸引出来，并赋予他们在会众领导中过服务生活的渴望。这些不是形式，不是问题清单，而是综合草图。那么现在让我们继续进行资格认证，不是为了监督者，而是为了监督者的僚机。你有一名飞行员，然后有人在飞行员旁边驾驶飞机，他可以被称为僚机，也可以是第二名飞行员，比如副飞行员可以被称为僚机。牧师致力于传道、祷告和会众监督的事工。会众中需要进行的许多服务工作并不是以言语和祷告为中心的。我并不是说执事不应该教导或祈祷，我只是讲分工和重点。你们有执事，他们应该值得尊重。不要以同样的方式忽视第八节的第一句话，因为这表明监督和执事之间在许多方面都有密切的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拥有很高的资历。我认为这意味着他们都感受到了来自上帝的召唤，教会里有需要。我认为人们可以感觉到我需要挺身而出，抓住这个事工机会。执事应当受到尊重。真诚，你遇到过不真诚去教堂的人吗？一个人可能甚至在教堂担任职务，但是你必须成为他们的高尔夫伙伴或其他什么。或者你和他们一起去钓鱼，然后你发现这个人其实并不那么虔诚，那么精神，或者那么敬虔。他们有一张教堂的面孔，但这不是真实的人。保罗说，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需要成为 B 点和 A 点一样的人，他们需要成为始终如一的基督徒，他需要成为他们生活中的真实事物。神对我们来说是真实的，每天24小时7天。那需要在那里。再说一次，有些事情与酒精有关。不宜饮酒过多。我认为詹姆斯国王说的不是一个酗酒者。因此，如果您更喜欢这个词，请使用该词。不追求不正当利益。这是摆脱对金钱的热爱的另一种说法。他们必须以无愧的良心紧握信仰的深刻真理。他们需要成为深入了解教会教义教导的门徒。首先必须对他们进行测试。有时很容易找到志愿者，然后想，好吧，我们会边走边培训他们。但是任命那些没有达到一定能力水平，对信仰的深刻真理没有理解水平，并且没有活出这些真理的人，在教会中从事精神服务是错误的。他们的良心是清白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无罪的，而是意味着他们生活在顺服上帝并犯罪时悔改的循环中。他们经过了测试，由我们决定如何测试他们。然后如果没有什么反对他们的事情，就让他们担任执事。现在我们还有一个同样的方式，这是非常有争议的。有人说这将是女执事，有人说这将是执事的妻子。我想说，执事和监督的妻子都是如此。我认为这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我认为他对执事们明确了这一点，因为当他谈到监督和执事时，他意识到妻子在这幅画中的重要性。我没有看到明显的迹象表明保罗正在委托女性担任执事。现在我将把它留给你和你的教会，他的教会秩序。许多教会都有女性执事，当然我们应该有女性从事执事工作。所以有时这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人们并没有太多地试图对女性的角色做出声明。他们只是说，我们需要认识到女性在教堂做执事服务的价值。我理解这个论点。我尊重这个论点。但我认为，以我的理解，这不是在谈论女执事。他谈论的是执事的妻子，并且暗示着监督的妻子。他们需要值得尊重，不是恶言恶语，而是凡事有节制，值得信赖。他们必须具备与他们的丈夫相同的优秀品质。所以，坚定的基督徒男人，坚定的基督徒女人。回到执事本身，执事必须忠于他的妻子，并且必须管理好他的孩子和家庭。那些服侍的好的人会对他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有很好的理解和极大的把握。 现在我认为这是对神性的唯一提及。好吧，3.5时代就有了上帝的教会，现在我们这里有基督耶稣。但不言而喻的是，这一切上帝教会的这些监督，所有这些资格，所有这些角色，都是在基督里，为了基督，并借着基督。因此，所有这些都包含着神学的内涵，我们不想将他们视为死记硬背的资格，就像我刚才谈到的房地产推销员一样。现在，早期的教会事工需要使徒，然后是牧师，然后是话语的仆人，以及那些更注重对教会的实际个人和社会关怀的人，以便使徒、牧师和话语的仆人能够可以腾出时间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虽然《使徒行传》第六章中没有使用执事这个词，但教会中有一个相当古老的传统，认为《使徒行传》第六章中任命的人为希伯来语、亚拉姆语或希腊语的寡妇提供食物。教会里有争议，因为教会的社会外展有问题，有偏见。因此，使徒们陷入了困境，他们在耶路撒冷牧养，他们陷入了这些后勤、喂养人们的事情中。他们称之为事后餐桌。而且，基督为人们洗脚。所以，侍者并不凌驾于使徒之上。这并不高于牧师。每个牧师有时可能都会去事后餐桌。但成为一名牧师，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做任何人能想到的每一项任务，而且级别越低越好。在某些时候，你必须完成你的主要任务，那就是话语、祈祷以及对人们的精神关怀。我称之为灵魂的关怀。你需要关心灵魂。教会的事工中有很多后勤事务，你需要另一个级别的仆人，需要接受其他培训和其他护照，这就是执事。执事的意思是在教会的教牧关怀中担任支持角色的仆人。而教会的教牧关怀则以牧师的教导和监督为主导。所以你有一个牧师和一个执事。我不想将这些角色官僚化，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在保罗身上发现的东西证明我们有理由谈论牧师职位。就此而言，执事办公室，这是一个神圣的呼召。你因某事而被分别出来，他不应该荣耀你或将你推上神坛。同时，你也肩负着特殊的责任。我想你会得到特殊的帮助。这就是授予这些特殊资格的原因。监督、牧师和执事都遵守很高的标准，以同样的方式使用这个词。第八节，圣洁的高标准。高标准的能力、能教、高标准的信仰知识。我不了解你们的教会和你们所在的地方，但我知道要让人们勤奋学习神学以及书籍、文章和讨论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愿意的话，熟悉这些书籍、文章和讨论会很有帮助。不，如果你想做好事工，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而且很多男人都很忙。许多男人可能自从上学或大学以来就没有学到很多东西，比如教导圣经，或教导教义，或理解教义，或道德问题。这些不是技能，可能是一些男人拥有的，发展得非常好。但这里的高标准是有原因的。如果你看一下这两个办公室，可以这么说，区别更多的是使命感，而不是承诺或卓越的门徒训练。有些执事的知识非常非常先进，在教牧关怀方面也非常非常先进。他们只是没有被呼召成为牧师，那就是话语、祈祷以及对人们的精神关怀。因此，我们不应该将执事视为二等或三等牧师或执事，因为你可以成为一个跟班，然后成为一名执事。不，执事的标准非常高。这是一项神圣的任务，但这不是牧师被呼召执行的会众监督任务和指导任务。此外，妇女和妻子应该反映出他们丈夫的精神品格和能力。他们互相需要，互相依赖。我想到美国著名牧师 R. Kent Hughes 写的一本很棒的书。他甚至可能与他的妻子共同撰写了这本书，但这本书的名字是《将事工从成功综合症中解放出来》。顺便说一句，肯特·休斯为我的两个孩子施洗，他讲述了他开始的伟大事工的故事。而且教会支持他，他要建立一个教会，他在他的教会、家庭教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出去建立这座教堂，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什么也没发生，这真是令人沮丧。最后他放弃了。他认为上帝没有呼召我这么做。就这样，他回到了家。肯特·休斯是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人，不算大，但也不小。他的妻子芭芭拉身材矮小。 他对芭芭拉说，我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要放弃了。他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他不会放弃这一点。他对他说，我对我们俩有足够的信心。当然，这有点不公平，但我确信这也带有很多强烈的感情。他的眼光很敏锐，没错，现在还不是放弃的时候。这是等待、祈祷和继续工作的时刻。他们继续前进，事情不断发展。肯特·休斯在年老时仍然是一位非常有效的牧师，但这代表了丈夫和妻子如何相互稳定、相互鼓励，并为你提供有效事工所需的陪伴和喜乐的滩头阵地。如果你总是负担过重，或者就像朝九晚五的工作，那么你就无法施助，而你却在这里过着现实的生活。人，这是你的身份，但你也有丈夫和妻子的身份，而且可以有，你可以有，这是一片绿洲。这是一个远离更大世界风暴的避难所，你们都被召唤去服务和服务。所以，他之所以要提升品格和妻子，是因为他意识到妻子和丈夫是多么共生。无论丈夫是执事还是牧师，如果没有妻子的肯定和在日常生活中帮助他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他，他就走不了多远。从微观来看，牧师与妻子之间的健康关系是对他人的温柔、同情和关怀的助推器。如果你和妻子的关系不和，你作为执事或牧师的基督教事工就不会接触他可以而且应该接触的果子。他们需要彼此。最后，神会奖赏那些以基督化的方式承担教会领导重担的人。就这样，我想他会在下一节中出现。那些服务出色的人会获得良好的地位，并对基督耶稣的信心有很大的保证。这是一个光荣的承诺，我们不想低估它。现在我们到了本章的结尾，保罗的指示的原因。他在这里深呼吸，就像我深呼吸一样，我不认为他喝了咖啡，但我要喝掉剩下的冷咖啡。刚开始的时候不冷，但是现在很冷，所以这意味着我快没时间听这个讲座了。保罗说，虽然我希望很快就能到你们那里，但在第十四节中，我正在写这些指示给你们。这就是为什么我称之为使徒指示。这样，如果我迟到了，你们就会知道人在神家里应该如何行事。这是永生神的教会。现在你会在屏幕上注意到我有一些括号和翻译，他们的方式不同，并且语法对你没有帮助。语法可以有两种方式。新国际版将其引导到人们应该如何行为的方向，但文中却没有人，它只是说明了需要如何进行。它是中间的声音，所以它可以是自己的行为，但它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是复数。我倾向于认为它是在说提摩太，你会知道在神的家中应该如何行事。这是永生神的教会，但 NIV 和其他一本将其复数化。我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人们应该如何行事。这是一种美丽的奇异。既然我们不能排除其中任何一个，我们就不得不说两者都有可能。它可能是为了提摩太，为了人民而写的。或者为了人民的缘故，通过蒂莫西的存在并接受他需要成为的和接受的，以便在这个方向上帮助人民。但永生神的教会是什么？它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这是毫无疑问的，真正的敬虔源于奥秘。敬虔这个词又不常出现在保罗身上，只出现在教牧书信中 Eusebia。 奥秘字面意思就是敬虔的奥秘。他们创造了敬虔这个词，他们将其理解为一个起源词，因此他们说真正的敬虔源于此，它起源于这里。但这确实是敬虔的奥秘，这可能是构成敬虔的奥秘，但这就是谜团。他以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在万民中被传讲，被世人相信，并被接在荣耀里。你可以看到这个奥秘就是基督，这是他的人，也是他的工作。现在我将立即回到这些单独的术语，但让我们看看我们的观察结果。第一个观察是行为是对真实信仰的考验。行为是对真实信仰的考验。我写的是人们应该如何行事。让我把这节经文写到这里，然后再谈谈我的观察。显然，教会是人们表达对基督信仰的地方。保罗希望人们相信关于耶稣的真理。他将在这里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六个真理。但检验我们是否拥有耶稣的标准是我们如何生活。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这就是相信基督的生活。这是爱基督的生活。观察这一点很重要。其次，我们看到教会巩固了神在世界上的救赎统治。教会被称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有趣的是，它被称为神的家。这是神的家。神是灵。神是超越的。它不局限于这个世界，尤其不局限于某个地理位置。但圣经中的神是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神与我们同在。正如神在旧约时代通过旧约机构与他的子民相处一样，神在世界上也有一个由许多团体、家庭和个人组成的教会。那就是教会、会众、永生神的聚会。那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教会并不垄断真理。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世上。他特别通过教会出现在场。我们对教会应该有高度的看法。保罗做到了。然后，神的教会和神的国度如何运作？当他们有时看起来快要死的时候，他们如何成功？这是人类无法掌握的。这是一个谜。但教会的成功是由其元首、其主、其救主的成功的奥秘所保证的。那就是基督。他的人和他的工作是保罗写信所提倡的敬虔行为的关键和核心。所以，我们看到这六个词非常重要。这实际上只是希腊语中的几个单词。我在这里做了一些间距，将所有内容放在一处。我们看到保罗说，我希望我很快就会来，但在我到达那里之前，我希望一切都按需要运行。我希望你能像你应该的那样生活，教会也能像他应该的那样生活。而这怎么可能发生在对立和混乱、未知未来的模糊之中？这怎么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奥秘。但这就是我所呼求的敬虔的奥秘，这就是一切的来源。正如他一开始就说，基督，我们的希望。他回到这里，在第14节中深吸了一口气。他很快就会重新开始，但他只是奠定了产生敬虔的奥秘的基础。道成肉身，基督以肉身显现，这不符合犹太人对神的理解。申命记四章禁止以男人或女人的形象塑造上帝的形象。早期的基督徒并没有以男人或女人的形式塑造上帝的形象，但他们扩展了这一点，而拉比今天仍然扩展这一点，以证明基督教是对上帝的某种异常理解，因为他将上帝形象化为一个男人。不，我们不把神想象成一个人，我们说神在耶稣里道成肉身。他是化身，这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事实。他以肉身显现，他被圣灵证实了。有些人认为这是洗礼，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有一个声音，这是我的儿子。其他人认为在罗马书一至四章中，他因死人复活而被宣告有能力成为神的儿子。我认为这就是圣洁的灵，圣灵。他被天使看见了。天使在宣布耶稣复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此而言，他们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耶稣诞生场景中宣布了弥赛亚的到来，天使在那里。他在列国中被传讲。Nations 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但对犹太人来说，那就是外邦人。去使各族人民成为门徒。希腊语中的种族这个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词。他不仅向亚伯拉罕人民宣讲，而且在罗马世界的各个地方都受到宣讲。他在以弗所传道。他在世人中被相信，不仅仅是被传讲，而是人们接受了信息，他们被改变并被建立为教会。他就被提到荣耀里了。他升入天堂，坐在上帝的右边，将从那里来审判活人死人。所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事情。如果我们有希腊语中的单词，如果你学过希腊语，你会发现它们都是不定过去时被动动词。对基督的赞美具有美丽的对称性和美丽的艺术性，以至于一些现代希腊文本的编辑使它看起来像一首赞美诗或诗歌。我没有任何方法来验证它是一首赞美诗还是一首诗歌，他们也没有。我只是认为保罗被圣灵感动，而且他很有文学天赋。他只是抛弃了导致 UCBI 敬虔的六件事，通过妻子、丈夫、执事、监督、被执事和监督的人在会众中显现出来。这是一幅令人惊叹的画面，像我们这样肮脏的人被清理干净，被召唤进入有目标的生活。我不了解你们国家的情况，但近年来在美国，每年有超过10万人死于吸毒过量。我们有自杀事件，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和精神疾病。 人越来越年轻了，没有生活的目的感，没有希望。世界各地的人类正处于混乱之中。基督来了，由于他工作的奥秘，他无法被阻止。他在婚姻、个人生活、家庭、会众以及世界各地的外展活动中都在做着光荣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教会需要仆人式的领袖。这一章和第三章为任命这些男人及其妻子奠定了基础。谢谢。这是罗伯特 W. 亚伯勒博士 Robert W. Yarbrough 在他关于教牧书信、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的教学中。第四节，一提摩太三。